今天要跟各位谈的是英雄与英雄崇拜。富美跟小丽是台湾一所大学的女学生，她们一起上课，经常在聊天。有一天，富美对小丽说：“哎，听说你爱上了一个打篮球球队的那个陈红，这是真的吗？”小丽兴奋地回答说：“啊，真的，陈红请我吃饭呢，还看电影，下个礼拜要去参加一个舞会啊。”富美皱皱眉头说：“你为什么要跟陈红好呢？”小丽叫起来说：“陈红是篮球队的杰出的英雄啊。”我知道你要说他的女朋友很多，英雄嘛，女孩子都会追求的，大家都崇拜英雄啊。把球场明星、影剧明星当成英雄，这是许多年轻人的心理。但是那些明星是真正的英雄吗？我们应该了解英雄真正的意义是什么，才能够分辨谁是真正的英雄。首先，英雄是有杰出表现的人物，但是有杰出表现的人物不一定就是英雄。英雄的杰出表现要对国家、对社会产生正面的贡献和影响。譬如说，汉武帝、唐太宗、成吉思汗都是英雄，因为汉武帝打响了大汉天威，唐太宗建造了大唐帝国，成吉思汗威名远震欧亚，他们的功业深深影响了历史的发展，他们是英雄。此外，我们再看一个相反的，秦桧是宋高宗的时候的宰相，权势赫赫，他害死了忠臣岳飞。另外，像吴三桂是明朝末年崇祯皇帝任命镇守山海关抵御清兵的大将，结果吴三桂投降给满清，引清兵入关，造成了政治局面的大改变。秦桧和吴三桂在当时都是有杰出表现的人物，但是他们的表现对国家、对社会都造成负面的影响，所以秦桧、吴三桂都算不得英雄。英雄不一定是政治人物，更不限定于君主皇帝，也不一定是战场上打胜仗的将军武人。其实各行各业有杰出表现而且对国家社会有正面贡献和影响的人都是英雄，像李白、杜甫、白居易都是杰出的诗人，他们深深地影响了唐代的诗坛，他们就是英雄。在圣经里面，最伟大的英雄毫无疑问是耶稣。耶稣是一介平民，他为了宣扬上帝耶和华的道和救赎世人的原罪，竟然被钉死在十字架上。耶稣的言行表现影响了2000多年世界的历史跟文化。耶稣没有沾过政治的边，却成为比任何政治人物更为伟大的英雄。在台湾，马偕医院是有名的大医院之一。马偕医院是为纪念马偕博士而命名的。马偕博士是加拿大人，1844年出生在 加拿大安大略省的牛津郡，毕业于美国的 Princeton 神学院，成为海外宣教师。在这个1872年3月，马偕到达了台湾北部的淡水，立刻开始学习台语和中文，把自己完全投入台湾。很快的，马偕就能用台语讲道，并且娶了台湾的女子张聪明小姐为妻。马偕在台湾活了29年，他到处旅行布道，足迹遍及了北台湾和东部的宜兰、花莲。当时台湾的卫生环境很差，疾病流行，最常见到的病是疟疾和牙病。马偕擅长于拔牙，又用金鸡纳霜医治了疟疾，效果十分良好，这个有利于他的宣扬福音，赢得许多人对基督教的好感。1879年，马偕建立了第一所西式的医院，也就是台湾北部西医的发祥地，叫做淡水街医馆。中法战争爆发了以后，许多中国的伤兵啊，就送到这个淡水街医馆来医治。满清政府的台湾提督孙开华还亲自到医馆来向马偕道谢。1882年，马偕利用了加拿大人士的捐款，加拿大币6200块，建筑了台湾北部第一所西式的学堂，叫做牛津学堂。这所学校除了教导神学跟圣经之外，社会科学、自然科学、医学跟临床实习都在课程之内。牛津学堂后来延伸出台湾神学院、淡江中学和真理大学。马偕又在各地的教会设立了义塾，义塾啊，就是免费的私塾了，让台湾孩子们可以接受教育。1884年，马偕设立了女学堂，这是台湾的创举，打破了传统中国女子不能受教育的魔咒。1901年6月，马偕因为喉癌而病逝，享年58岁。总观马偕的一生，他对台湾的医学、教育、神学、生态文化跟信仰都有很大的贡献跟深远的影响。马偕实在是台湾的英雄。以上所举的英雄，像李白、杜甫、白居易、耶稣、马偕都不是政治人物，可见英雄不一定与政治权势相关联。有政治权势的人未必是英雄，像明朝的严嵩啊，权势非常强大，他是一个图谋私利、陷害正人君子的大奸臣。像明朝的太监魏忠贤，号称为9000岁，差1000岁他就是做皇帝万岁爷了，他却是一个误国害民的大坏蛋。清代的和珅是乾隆皇帝身边的大红人，权势没有人可以比，是中国历史上数一数二的大贪官。严嵩、魏忠贤、和珅这些人都是当时极为有权势的政治人物，但是绝对不是英雄。英雄啊，是有杰出表现而且对国家社会有贡献和影响力的人。这些表现不是男性独占的，女性也有这种表现，所以女性一样也可以成为英雄。我们可以举2个历史人物作为例证。 在西汉初年，山东临淄这个地方有一个名医叫做淳于意，被人控告，县老爷就判淳于意肉刑。依照汉朝的法律，肉刑啊有三种。第一种叫做京，京就是一个黑颜色的黑啊，啊右边一个北京的京。这个京就是在脸上刺字，让别人一看就知道这是个犯罪的人。第二种叫做义，义是一个鼻子啊，人的鼻子的鼻加一个刀，刀字右边是一个刀字边，就是割掉鼻子。第三种叫做断左右指，就是把左右脚的脚趾头切断切掉。不论哪一种肉刑都是很恐怖的，会让一个受刑人他终身留下心里的伤痕。淳于意有一个小女儿叫做缇萦，为了要救父亲，就冒着生命的危险上书给皇帝。信上说，我父亲当过县令，大家都称赞他廉洁公正，现在因为犯了法要受肉刑的处分，我很痛心受刑的人不能再恢复原来的模样，就是想改过自新也没法子了，我愿意做你的奴婢，使我的父亲免除肉刑，有自新的机会。当时的皇帝是汉文帝，汉文帝看到了缇萦的书信非常感动，不但赦免了淳于意的罪，更宣布废去了残酷的肉刑。缇萦以一个弱小的女孩子，凭着她的孝心跟勇气，竟然做了一件使全国老百姓都有利的事，废除了肉刑。缇萦的表现被称为英雄，是当之无愧。在圣经里记载了一个伟大的女英雄以斯帖的故事。圣经的以斯帖记里面详细而生动地叙述了这位女英雄怎么样拯救犹太民族。大约在公元前七世纪初，巴比伦帝国的尼布加尼撒王攻陷了耶路撒冷，把犹太人俘虏到巴比伦。尼布加尼撒王对犹太人是十分宽大的，让犹太人可以保存自己的制度跟信仰，有充分的行动自由，有工作的机会，可以居住在巴比伦境内美好肥沃的土地上。所以犹太人在巴比伦帝国的统治之下生活是很舒服的，和他们的祖先在埃及过的奴隶生活是完全不相同的。公元前539年，波斯大军攻陷了巴比伦，巴比伦帝国崩溃，取而代之的是波斯帝国。以斯帖是住在波斯的一个离散的犹太人，时间大约在公元前五世纪左右。以斯帖从小就失去了父母，是个小孤女，她的堂兄莫迪改收养了她，把她当成自己的女儿一样的疼爱。以斯帖长大以后美丽聪明又机智，是一个人见人爱的美女。当时波斯王亚哈水鲁王宣布废掉了王后瓦斯提，降旨啊，另外要选美女为王后。以斯帖从众多的美女中脱颖而出，成为王后。当时波斯宫廷中最有权势的人是宰相哈曼。哈曼跟莫迪改结了怨， 哈曼很想杀莫迪改跟在波斯国里面所有的犹太人。于是哈曼对亚哈水鲁王说，说有一种人民啊，分散在我们王国里，他们有自己的律法，不守王的律法，这种人留着他们对王无益，王如果同意，请下旨意啊，灭绝他们，我就捐10000两银子啊，纳入王的虎库。亚哈水鲁王是很宠幸哈曼的，问都没有问清楚是怎么回事，就说啊，这银子我退还给你，不要了，这些人民也交给你吧，随你的意思去办。于是哈曼就用了王的印信下命令，通令波斯帝国的总督跟各省的省长，在12月13号这一天，各地同时把犹太人全部杀死，把犹太人的财产没收。这个命令让波斯帝国境内的犹太人起了极大的恐惧和悲哀。莫迪改把这个坏消息通过太监传给宫里面的以斯帖，要以斯帖设法挽救犹太人的命运。哈曼得到了王的授权，十分高兴，就命人用木头啊做了一个5丈高的木架，准备求王把莫迪改挂在木架上处死。这天晚上，亚哈水鲁王在宫里面睡不着，叫人把历史念给他听，念到了某年某月某日，王的太监里面有2个守门太监准备谋害亚哈水鲁王。莫迪改知道这2个太监的计谋，就告诉王后以斯帖，以斯帖向王报告，这才制止了2个太监的阴谋。亚哈水鲁王听到了这个历史的记录，就起身问这个身边的太监说，有没有赏赐给莫迪改？太监说没有啊。于是王就召了哈曼到宫里来，吩咐把这个尊贵的衣服跟御马赐给莫迪改，奖励莫迪改的忠心。这个时候以斯帖单独求见王，王非常宠爱以斯帖，就问有什么事啊。以斯帖对王说，我准备了酒席，请王带哈曼一个人来参加我的酒宴好不好？亚哈水鲁王就点点头说，哎呀，这件事情太简单了，我叫哈曼来就是了。这一天晚上，哈曼回家十分兴奋地对他的妻子说，说明天啊，王后要请我一个人去赴宴会啊，哎呀，这是极大的光荣哦。哈曼完全不知道以斯帖是犹太人，所以没有任何防备。第二天哈曼就单身入宫赴宴。酒宴开始，王对以斯帖说，你要什么我必赐给你，你求什么就是国的一半，我也必定为你成就。以斯帖说，我愿王把我的性命赐给我，因为我和我的族人都要被杀戮灭绝了。那王就很惊奇地问以斯帖说，哪个人这么大胆敢杀王后跟王后的族人呢？这是谁？以斯帖说，就是这恶人哈曼。哈曼这才晓得以斯帖是犹太人，吓得不知所措。亚哈水鲁王大怒，起身离席，到了花园里去了。哈曼这个时候惊恐地走到了以斯帖面前，哀求以斯帖啊来恕罪。这个时候亚哈水鲁王正好从花园里面回来，看到哈曼正躺在椅子上的以斯帖的身上，王大怒地吼道，竟敢大胆地在皇宫里面当着我的面前凌辱王后啊！立刻下令处死哈曼，并且下达谕旨取消杀戮犹太人的命令。于是 在波斯帝国里面无以计数的犹太人就逃过了被屠杀的厄运。得救的犹太人就以普尔节作为这件事的纪念。以斯帖用他的机智勇敢救了族人，当然是犹太人的民族英雄。其实除了提名以斯帖以外，有杰出表现的女性很多，像南丁格尔，像德雷莎修女等等，对社会都有正面的影响，都算得上是英雄。总之，英雄不限于男性，女人也同样可以成为英雄。许多人都以为英雄必定是知名度很高的人，其实不然。我们不要忘记英雄的定义哦，英雄是对国家社会有正面贡献和影响的人。许多人在默默地做了对国家社会有贡献的事，他们很少被传播媒体报道，他们的知名度不高，但是他们是英雄。当911恐怖攻击事件在纽约发生了，纽约的双子星大楼烈火冲天，大楼迅速地崩塌掉，纽约400多名消防队员跟警察冲进了大楼去救人，结果这些消防队员和警察几乎全部葬身在火海里。他们都是名不见经传的小人物，但是他们勇敢的表现给全世界带来一道人性的光芒，他们是配得称为英雄的人。在20世纪以前，电子导航的仪器啊还没有出现，海上船舶航行的时候是十分危险的，尤其在夜晚，更是船舶很容易触礁或者搁浅的出事时间。这个时候海角上的灯塔的灯光常常是船舶在茫茫大海中间的一盏明灯，灯塔管理员的工作是十分寂寞十分孤燥的，他们每天夜晚开亮的灯光带给无数航海人光明的指引跟希望，他们无声无息，但是他们对航海人的贡献是足以使他们成为英雄。叶尤根神父是匈牙利人，1911年出生，1936年到中国来宣扬福音，1955年到台湾宣教，1956年在台湾南部的埔子镇设立了平民医院，1973年转到台湾北部的新竹，1975年起陆续创办了仁爱启智中心和华光智能发展中心，这两个中心收容还有教育了智能障碍和多重障碍的孩子跟成人，获得了教宗颁给金质的十字勋章的奖励。2009年3月17号叶神父逝世，享年99岁。叶神父在中国70多年，在台湾也有54年，照顾的不计其数的贫穷人跟智障者，但是叶神父从来没有在媒体宣扬自己，所以叶神父在台湾的知名度是不高的，但是叶神父默默地献出自己的爱心，让台湾许多无助的弱势者得到照顾和温暖。对台湾来说，叶神父可以说是真正的英雄。像马杰博士，像叶尤根神父这样的人还很多，只是没有被媒体报道，大家都不知道。他们都是外国人， 他们却默默地为台湾把生命奉献出来，他们是真正爱台湾的英雄，不像那些政客天天在媒体里高喊爱台湾，却是做着吃台湾人的肉喝台湾人的血的事，这是假的爱台湾。大家应该向真正爱台湾的英雄致敬。在中国人的心目中，普遍被崇拜的英雄是关羽，就是关公，岳飞，文天祥，但是他们的结局都是失败的。在西方历史中间也有许多英雄的结局是失败的，但是结局的失败并无损于他们的英雄形象，因为他们面对困难挫折却不肯低头，仍然努力奋斗的精神才是使他们成为英雄的因素。在圣经的新约中，除了耶稣之外，最让人钦佩的英雄就是使徒保罗。保罗宣扬耶稣基督的福音，被打，被骂，被关进监牢，真是吃尽了苦头，随时都会丢掉性命。但是保罗不畏惧，从不退缩，他的那种虽千万人吾往矣的勇气和文天祥视死如归是一样样的，充分表现出英雄本色。保罗虽然拼命宣扬福音，在地中海的沿岸建立了许多教会，但是当保罗死的时候，福音还是没有能够广泛传开来，一直要等到保罗死了以后，300多年以后，福音才在欧洲普遍的被接受。所以保罗宣扬福音的工作我们不能算是成功的，但是他的忘记背后努力向前向着目标直跑的精神已经让他成为不朽的英雄。一个人的作为被别人看成是英雄，乃是他的表现散发出爱的光辉。一个企业家拼命赚钱，家财亿万，他算不得英雄。除非他将大批的财富用到有利于国家社会的公益工作上，表现出他对社会的大爱，才能成为英雄。所以英雄表现的核心是爱，对世界，对国家，对社会，对人群的大爱。我们下面举个真实的故事。黄热病是一种可怕的传染病，黄热病它的病状是四肢疼痛，皮肤和眼球都呈现黄色，胃出血，发烧，所以叫黄热。通常黄热病会在精神狂乱中间而死亡。从1668年到1900年这个200多年之间，黄热病曾经袭击美国86次，平均每2年多就有一次黄热病的流行。1878年黄热病在美国的孟菲斯城流行，2个星期之内就夺走了5000人的性命，有3万多人被逼的逃离了这个城市。当时的医生们都相信黄热病是一种传染病，但是它不像天花那样子的靠着直接接触来传染，而是从病人身上发出来的散发物传染的。所以病人的被子、棉被、衣服、家具，甚至于病人所摸过的任何的物质都是传染黄热病的媒介，这是当时的医生们相信的。1900年黄热病在古巴流行， 美国派遣了华特列德等四个医生到古巴去，试图要找出黄热病的真正的原因。这四个医生他们怀疑黄热病是由蚊子来传播的，决定就用人体当成白老鼠做实验。四个医生亲自来当实验品，也就是说让带病毒的蚊子来咬他们自己。四个医生中间的拉齐尔医生首先成了牺牲者，死于黄热病。但是拉齐尔的死并没有使其他三个医生退却，反而让其他的三个医生更相信蚊子是传染媒介，于是在古巴的黄热病传染区里面继续做实验，更招募了几个自愿喂蚊子的人来参加实验小组，终于证明了蚊子是黄热病传染的元凶，从此黄热病才得到控制。这些医生的实验小组用自己的生命来对抗可怕的传染病，他们不是为了自己的名利，而是秉持着救人的大爱精神。从这个故事中间可以得到一个启示，英雄是宁可牺牲自己也要爱护别人的人物。英雄崇拜心理是产生英雄的重要因素之一，不过人们对英雄要有正确的认识，不要把假英雄当成真英雄。今天社会上人们最普遍的错误是把出风头的人看成是英雄，只要媒体不断报道这个人，就把这个人当成英雄，不断追逐他加以崇拜，大家都不管这个人对社会是有正面的影响或是负面的影响。难怪有许多影剧明星经常要制造一些桃色新闻，让媒体大篇幅报道，使更多的人把他捧成偶像或者英雄。这种错把明星当英雄的心理会产生社会价值的负面效应。1982年4月14号台北市发生了一桩银行抢案，有一个叫做李思科的人手持武器抢劫了一家银行得逞，这是台湾历史上第一宗银行抢劫案。这抢劫案很快就破获了，抢银行的强盗李思科被逮捕，速审速决，李思科就被处死刑。这个案子对治安一向良好的台湾投下了一颗大震撼弹，当然成为社会瞩目和议论的焦点。当时的台湾媒体无不大呼篇幅地报道这件事情，甚至于加以渲染。在李思科被处死以后，有人把李思科抢银行的故事拍成了电影，对李思科还冠以大侠的称号，这个真是把强盗当英雄啊。这种错误的英雄崇拜感的的确确感染了台湾的社会，难怪从此以后台湾抢银行的案件就不断不断出现，真是错误的英雄崇拜造成台湾社会的悲哀啊。今天世界上普遍流行拜金主义，人们疯狂地追逐金钱，崇拜那些为富不仁的企业大老板， 这是社会盲目追求财富的反应。把赚钱手法高明的人看成英雄，这个社会就会是一个腐败、龌龊而没有道德、缺乏灵性的社会。同样，一个政治领袖利用职权来贪污受贿，人民不但不加谴责，反而羡慕他的权势跟财富，对于满手黑钱的领袖高声拥护，捧为英雄，这个社会必然会沉沦下去。一个社会需要真正的英雄，英雄使这个社会充满积极、进取、爱心、关怀的精神，英雄是社会的动力。没有英雄的社会是一个消极、退缩、仇恨、冷漠的社会，这个社会就将会退化、萎缩而消失。观察一个社会未来的发展如何，可以看一看这个社会的人们普遍崇拜怎么样的英雄，就大可以预测这个社会未来的发展如何了。一个社会真英雄越多，这个社会的前途就越光明。今天讲到这里，谢谢各位。